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五第五十二篇约翰十四至十七章里的表记读经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八节十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十五章八节十七章一至五节二十二节我们也许把约翰福音领会得很天然，当然，我们很容易看见这卷书是讲生命，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不过，我们可能还没有洞悉这卷书的深处。神圣生命的功用。五十多年来，我一直寻求要明白约翰福音。1950年，这卷书向我崭新的开启。虽然以往我很熟悉约翰福音，但一直到我离开中国大陆以后，这卷书的深处才向我开启。那时我才开始进入它的深处。不过，我没有立刻看见全部，反之，我开始一次看见一部分。首先，主指示我，在这卷福音书的前十一章，作者约翰用了九件事例来说明神圣生命的功用。约翰福音不是按照历史次序排列的历史事实所构成的。约翰写这卷书的时候，将许多不同的事例摆在一起，为要给我们清楚看见神圣的启示。约翰表明了这一点，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整体说来，约翰福音给我们一幅完全而完整的图画，说明神圣的工作。因此，约翰福音与路加福音不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一个故事，约翰福音则是启示我们，给我们看见神圣的工作。启示神渴望将自己分赐到人里面。有些圣经教师说，约翰福音是按照道理构成的。然而，我不相信这么说是正确的。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不是教导人道理，而是给我们看见启示。约翰福音所陈明的启示乃是三一神父神子神灵神将自己分赐到他所节选救赎重生的人里面，为要使他自己与他们绝对合一。神亲自与他的属民合一，乃是借着他的生命与神圣的性情。这意思是说，三一神要进入他的子民里面做他们的生命，甚至做他们的性情，使他们和他有同样的生命和性情。因为约翰福音启示神渴望进入他的子民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性情，所以约翰福音说到重生、新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同章，主接着说，人若不是从水和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灵生的就是灵。因这缘故，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相信子基督就成为神的儿女，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此，凡相信神儿子的人，都是由神而生。因为我们已经由神而生，我们就有他的生命和性情。我们可以用人类生命和动物生命来说明这件事。孩子和父亲总是有同样的生命和性情，动物也是这样。例如，狗和生它的狗有同样的生命和性情，换句话说，它是同一类。因着我们都是亚当的儿女，我们就是亚当的族类，也就是说，我们有亚当的生命和性情。事实上，所有亚当的儿女都是一家人。照样，我们相信神儿子的人都是由神而生。如今，我们是神的儿女， 有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因此，我们都属于一个种类，一个家庭。神为着使自己与受造的人类合一，就渴望将自己分赐到他所造的人里面，来为着他的目的。这就是约翰福音所陈明的神圣启示。重生与复活。我们已经看见，约翰选出九件事例，以特殊次序安排在三至十一章。头一件尼哥底母的事例是重生的事例，末了一件拉撒路的事例则是复活的事例。重生和复活都是照着同一个原则，就是让旧造的事物有个新开始。随着重生和复活，旧造的事物就有了新开始。事实上，约翰在福音书里所记载的九件事例都是依循这一个原则。得荣与结果子。九件事例以后，照约翰十二章来看，主耶稣在伯大尼享受宴席，宴席之间有刚强复活的见证，见证旧事已变成新的了。参加宴席之后，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法利赛人晓得主受到群众的欢迎，就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对那些抵挡主耶稣的法利赛人来说，似乎全世界都在欢迎他。以下的经文表明，不仅犹太人接受他，希腊人也接受他。有几个希腊人来见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他们就同去把这件事告诉主。没有疑问，这是主的黄金时机，这是他被人高举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主耶稣，也许会为着这一个受人高举的机会而感谢神。然而，主的反应完全出人意料之外。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门徒听见这话，也许会彼此说，主，对了，这是你被高举得荣耀的时候了。多年来，别人认为你不过是个卑微的拿撒勒人，如今是你被高举的时候了，这就是你得荣耀的机会。如果我们在那里，我们对于主所说的得荣可能会有这样的领会。按照人的观念，得荣耀就是在别人面前被高举。例如，一个青年人如果在学校被选为班长，他就会觉得被高举，得荣耀了。主耶稣在二十四节接着解释得荣耀是什么意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里主指明他得荣耀的意思不是被人高举，而是要做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为要复活并且多结果子。所以得着荣耀就是多结果子，这意思是说得荣乃是结果子的事。我们可以以康乃馨的花朵来说明得荣。如果把康乃馨的种子单独留下，不种在地里，种子里面的荣耀就不可能彰显出来。唯有把康乃馨的种子种在土里，才能看见种子的荣耀。就一面说，种子种下去就死了，最终在复活里长大，这种思想与保罗在林前十五章里的思想类似。他用播种来说明复活的事。康乃馨的种子种在地里死了，就会长大，长大就是康乃馨种子的复活，最终植物会开花，开花就是得荣。反之，一粒麦子最终会结果子，结果子也就是得荣。康乃馨的开花和一粒麦子结出子粒来，都说明了得荣。植物开花了，康乃馨的种子就得了荣耀。一粒麦子结出子粒来，麦子也得了荣耀。耶稣基督是神成为肉身，他成为肉身的时候进入了人性， 并且穿上了人性做外壳，结果主神圣的生命和性情就局限并隐藏在他人性的壳子里面。他成为肉身，就是成了一粒种子，必须结果子，结果子就是主的得荣。一粒麦子得着荣耀，唯一的途径就是落在地里死了，然后长大，这样种子里面的生命就得以释放，结出许多果子来，而结果子就是得荣。主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了结了旧造，并且在复活里萌发了新造，在复活里他结出许多子粒，那些相信基督的人就是这许多子粒。我们乃是基督在复活里所结出的许多子粒，最终我们要被磨碎，并且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饼，一个身体。这一个饼，这一个身体就是教会。照新约来看，教会就是神的家，要总结于新耶路撒冷。如果我们懂得这件事，我们就能够领会约翰十二章里的要点了。主耶稣顾道三至十一章所记载的九件事例以后，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只需要做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然后在复活里长大，为要把自己释放出来，并且彰显在许多子粒里面。这就是主得着荣耀的意义。繁增为着得荣。我研读约翰福音的时候，首先懂得的是一至十一章，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懂得主得荣的意义。现在我看见从十二章中间至十七章末了有五章半，而约翰福音这段话的主题乃是神圣的得荣。在约翰福音这段话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如何得着荣耀，也就是说他这一粒麦子如何繁增成为许多子粒。我们已经指出主的繁增就是他的得荣，我们要记得这段话的主题乃是主耶稣如何繁增，为要得着彰显，得着荣耀。在十二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说，我现在魂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主是一个人，因着将要受死的痛苦而魂里忧愁，所以他祷告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他晓得他来到地上是要得着繁增，而时候已经到了，但他也晓得要得着繁增就需要经过重大的苦难，所以他魂里忧愁。一方面他求父救他脱离这时候，另一方面他接着说，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到了二十八节，主继续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主向父祷告，求父荣耀他的名，意思就是主耶稣得着荣耀的时候，他里面父的生命也要得着荣耀。荣耀父的名，就是使父神圣的素质，永远的生命，就是成为肉身的子，借着子的死而复活，得着释放，得着彰显。十二章二十八节的祷告与十七章的祷告非常类似。约翰十七章一节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现在我们就能看见主释放十四、十五、十六章所记载的信息之前，为得荣耀的事祷告，释放了本篇信息以后，再为他的得荣祷告。这又指明这几章是论到主耶稣得荣的一段话。我们已经指出，主得着荣耀，就是他得着繁增。这意思是说，他里面神圣的生命，父的生命要得着繁增，因而得着荣耀。在十二章三十二节，主论到他的死，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是主的繁增。 主借着死吸引许多人来归他，凡是被吸引到他这里来的人，都要在复活里成为许多子粒，这许多子粒就是主的繁增和得荣。我们接着来到13章31至32节，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这些经文论到人子得了荣耀，也表明约翰福音这段话是论到神圣的得荣。人子得了荣耀，又一次是他神圣的素质借着他死而复活得了释放、彰显并繁增。这样父神就在子的得荣里得荣了。主在13章说了这些话不久，接着向门徒释放了一篇信息，说到父的家、真葡萄树和新人。我们已经看见，这些都是说到一件事，都与神圣的得荣有关。接着本篇信息，主就在17章为着他的得荣祷告。神圣的得荣乃是开启约翰福音这一段话的钥匙。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得荣的事，我们就无法懂得约翰福音这一段话。我们已经清楚看见，这5章半的主题乃是子的得荣为着父神的得荣。